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女学者因为研究女性劳动市场，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色列遇袭，访问当地的美国参议员回忆惊恐时刻。以色列驻中国官员呼吁北京对哈马斯发出更强烈的谴责。欧洲央行表示，IMF 已经下调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深陷债务危机贫穷国家将面临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效法美国，欧盟将会成立钳制中俄等国的影响力渗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9号揭晓得主，由美国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高尔丁独得奖项。今年得奖者除了能够捧得奖牌获奖证书，还能够获得额外100万瑞典克朗，总共拿到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现年77岁的高尔丁是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范畴长期聚焦在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技术变革和教育等议题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高尔丁，是为了表彰他增进各界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奖依照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的遗嘱创立，由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2周年。不过经济学奖并非是诺贝尔在遗嘱里面提到的五大领域奖项，该奖项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它成立300周年的时候所设立，目标是表彰经济学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在1969年首次颁发。由10月3号到今日，今届的诺贝尔奖已经颁发全部奖项。星期六，正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袭击的当下，美国国会至少有两名联邦议员正在访问以色列。当时在以色列的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在星期日的一段影片回忆说，前一日这个时候他正在在旧城慢跑，突然接到幕僚长的紧急电话，通知他尽快回酒店，以色列正受到攻击。布克形容当时他回到酒店那阵和其他人一起躲在防空洞或者酒店的梯间里面，当时的处境充满恐慌，而一起避难的还有儿童、老人家和家庭，以及很多美国人。很多人都知道当时以色列全国各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件，也都激起大家的恐惧和担心。布克敦促各界必须要拒绝那些将恐怖作为武器的人。星期日，针对目前的以巴战火，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雅克斯当日表示，以色列将中国视为朋友，期望中国能够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出更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雅克斯提到，当市民在街上被谋杀和屠杀那阵，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当日中共外交部指出，对于目前以巴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除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之外，中共还提及平息以巴冲突的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雅克斯对此强调，北京应该对哈马斯提出更强烈的谴责，而不是在这个时刻重新呼吁两国方案。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到，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原本计划在今年底访问中国，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近日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经下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今年7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上调今年全球经济以及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目前预计今年同明年全球的 GDP 可增长 3%， 美国 GDP 就分别增长 1.8% 和 1%。 而该组织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公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星期强调，最新的数据将会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相当疲弱，远低于疫情前20年 3.8% 的平均水平。他表示，由中期来看，增长前景进一步减弱，而增长动力就存在明显差异，比较强劲的动力是来自美国，但是多数发达经济体正在放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低过预期。星期一，英国牛津的国际发展救援非政府组织诺斯会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债务危机已经将几十个国家推向破产边缘，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五年内面临高达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诺斯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举行马拉喀什会议期间所公布。报告显示，以目前的条件，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每日要偿还接近5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直至到2029年。报告亦都提到，最贫穷国家的还债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例是4:1，包括赞比亚、加纳在内的一些违约国家，预计将会在马拉喀什会议取得债务重组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亦都将会继续同特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就援助的条款进行对话。目前欧盟执行委员会正加紧推动一项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法为蓝本的新法案，目的是钳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欧盟执委会司法总局已经受命起草这一份指令草案，并且将会完成一项影响评估。法案预定会在今年11月公布。一名欧盟官员强调，该法律草案目的是透过对寻求影响公众舆论的公司、机构资金或者同第三国的联系，施加透明度的义务，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官员补充说，看下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第三国行为者的举动，我们不应该过于天真，现在是揭露外国隐密影响力和不正当资金的时候。此外，欧盟日前宣布计划进一步保护它的尖端科技免受外国打主意，而新法例将会受到美国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启发，但是执行过程会不同。
以哈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支持者在美国各地集会示威，美国将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支持以色列。哈马斯绑架外国人中包括美国公民。以哈战争凸显美国军官人士和众议院新议长的问题。三星等厂商将获准向他的中国厂商提供美国芯片设备。默克货车公司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造成以色列至少700人死亡，逾百人被俘。以色列政府10月8号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且猛烈轰炸遭到封锁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哈马斯激烈交战，战争已经导致双方超过110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冲突恐怕会持续升级。几千名示威者礼拜日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三藩市等多个城市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亲以色列的游行者亦都进行相应的示威，盼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以报复的时候给予支持。双方示威者期间发生了多次的对峙。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日在三藩市的一座犹太教堂中，同三藩市市长 London Breed 一同领导了一场犹太社区集会，带领几百名社区成员向以色列表达支持，并且谴责恐怖主义。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就下令包括世界贸易中心和尼加拉瓜大瀑布等纽约州的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日表示，在哈马斯袭击造成双方1000多人死亡之后，他已经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东地中海，做好援助以色列的准备。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加强这种威胁的态势。另外，奥斯丁说，拜登政府将迅速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额外的装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第一批安全援助将在今日开始运送，并且在未来几日内抵达。根据白宫声明的描述，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电话中讨论了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家庭、老人和小朋友。拜登强调，所有国家面对这么残酷的暴行必须团结起来。白宫表示，总统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外交努力的最新情况，并表示正在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更多援助，未来几日还将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还讨论了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不会认为他们能够或者应该从当前局势中谋取利益的方法。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俘虏杀害了大量平民，不少劫持画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证实，遭到劫持的人质中还包括美国公民。德尔默批评今次攻击是一次野蛮的袭击，并强调人质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8号证实有几名美国公民死亡。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马佐克9号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劫持的以色列人质数量超过100人。据信还有其他国籍人士遇害或者遭到俘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网络演讲中亦都指称，已经有两名乌克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死亡。泰国总理塞塔8号表示，已经有两名泰国公民在攻击中死亡，另有11名泰国公民被扣为人质。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8号透露，有两名墨籍的人士可能被哈马斯俘虏。巴西当局就确认至少有3名公民在当地失踪了。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几个月以来的美军军官人士确认各自案再次成为政坛上的焦点。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现在应该是批准几位美国高层提名人的时候了。上个礼拜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表示，面对以色列危机，美国需要一位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海军作战司令。不过，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塔伯维尔发言人礼拜日表示，塔伯维尔的立场依然不变，在五角大楼取消为跨州堕胎的美军人员支付旅费之前，参议院必须逐一确认美军军官的提名人。另外，在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之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选出新议长的压力增加。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将在10号召开闭门会议，听取议长候选人发言，并且在11号投票选出提名人。众议院可能会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投票，选出前议长麦卡锡的继任者。韩联社9号援引青瓦台消息报道，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被允许无限期向他在中国的半导体厂供应美国芯片设备，不需要美方的个别批准。路透社说，之前预计美国将放行韩国芯片生产商延长书中许可的要求。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新它的经认证终端用户清单，以便令到三星和 SK 海力士继续向它的中国厂供应特定美国芯片生产工具。一旦列入这个清单，就不需要取得个别出口许可。 SK 海力士声明话：我哋对美国政府决定针对出口管制规范延长豁免嘅决定表示欢迎。我哋认为呢个决定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嘅稳定有所贡献。美国汽车工人工会 UAW 表示，默克货车嘅工会工人投票否决一项同公司为期五年嘅合约，将喺当地时间礼拜一上昼7点开始罢工。原来双方在10月1日达成一项新的临时劳资协议。UAW 主席费恩在比姆公司瑞典富豪公司的一封信中表示，有73%的工人反对这项协议。费恩表示，礼拜一较早的时候，这些员工将在完成防止公司设备损坏的检查工作之后离开工厂。这些工人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出，公司和工会在工作安排、健康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加班等问题上仲存在分歧。工会和工人正在寻求公平的薪资福利。默克货车公司总裁罗伊声明中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哈马斯枪手逐家袭击，绑架以色列人数史无前例，或转运武器，朝俄边境铁路突然前所未有繁忙。阿富汗强震，超过2000人死，9000多人伤。大陆惊现一幕，唔睇都唔敢相信。印度冰川湖缺堤，军方弹药被冲走，恐危及公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马斯枪手逐家袭击，绑架以色列人数史无前例。在7日凌晨6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几千枚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东部和南部地区，造成大量建筑物损毁。当时以色列人正是沉浸在住棚节假期和安息日，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据以色列紧急医疗服务部门说，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0人，另有1500多人受伤，其中270人伤势严重。这个是以色列50年来最致命的一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大规模的突袭，绑架大量人质。据报，枪手逐家逐户袭击，街道上堆满尸体。以色列当局证实，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国民数量史无前例。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同时巴勒斯坦枪手渗透到以色列南部地区，在加萨走廊展开一波波火箭攻击。路透社报道，一名居民报告说，在以色列南部小镇斯德洛特看到很多尸体和伤痕累累的车辆。袭击发生12小时后，哈马斯武装分子仍在度和以色列军队作战。斯德洛特居民什洛米说，我走出去看到大量恐怖分子和平民的尸体，汽车被炸毁，尸山血海，在斯德洛特的公路沿线和其他地方尸体堆积如山。近日以色列南部位于加沙走廊附近的雷姆基布兹举办音乐节，这次袭击发生在以色列犹太教住棚节假期最后一日，当时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然向人群开火，甚至发射火箭攻击，场面一片混乱。20岁的老文对以色列时报描述说，当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从他们头顶飞过那阵，几千名参加聚会的人纷纷跑向车旁。当他揸车在沙漠逃离那阵，听到向人群开枪的声响，并看到几百人正是惊慌失色地逃离。 参加派对的爱斯特回忆说，当他试图离开音乐制那阵，五名枪手向他的车开枪，因此车无法启动。这个时候一架吉普车驶过，救了他和他的朋友。不过在驾车途中，司机被子弹击中，吉普车跌入坑中。爱斯特和朋友炸死两个钟头，直到他们听到义军士兵讲希伯来语先开始呼救。后来他们被送到附近医院。网络上有一段哈马斯恐怖分子在皮卡车后面装着一具裸体女尸游街的影片。该受害人已确认为德国30岁的游客，他是来参加加沙附近的和平音乐节。他的妈妈证实他的身份，并请求公众提供更多信息。以色列国防军在7号证实，被哈马斯抓捕的以色列国民数量是史无前例。以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宗教礼拜六对 CNN 说，咁大量以色列国民落入恐怖组织手中，是我哋历史上前所未有嘅状况。对任何以色列人嚟讲，呢个都系极其令人不安嘅场景。我甚至唔敢想象以色列人落入呢班嗜血动物嘅手中系有乜嘢命运。康里克斯保证，以色列国防军将专注于拯救每一名以色列国民。他说，被哈马斯俘虏的平民和士兵数量很大，但他强调，正因为是前所未有，所以他们亦将迫使以色列作出前所未有的反应。哈马斯礼拜六发声明说，被俘的以色列人质被关押在加沙走廊各地，警告该地区不要发生袭击。哈马斯副总司令亚鲁里话俾半岛电视台知，该组织扣押咗大量以色列人，包括高级官员。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国防军已宣布发动铁剑行动反击哈马斯，同时出动战机轰炸加沙走廊。哈马斯礼拜六发声明话，被俘的以色列人质被关押在加沙走廊各地，警告该地区不要发生袭击，同时出动战机轰炸加沙走廊，要求加沙走廊居民尽快撤离，避免在报复行动中误伤平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誓言要摧毁哈马斯。或转运武器，朝俄边境铁路突然前所未有繁忙。今个月5号卫星图片显示，朝鲜靠近俄边境的火车站出现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外界怀疑是金正恩拜访普京达成协议后，平壤开始向俄运送武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跨越纬线在10月6号发表报告，指朝鲜或正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俄运送武器。报告展示5号在朝鲜图曼江铁路设施的卫星图，显示设施内的露天部分当日有73个铁路货车车厢，每个车厢都装满物品，顶部用防水布遮盖。报告认为，车厢内应该是准备运往俄罗斯的武器和弹药。这个推测和美国政府在5号关于朝鲜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运送军火的声明一致。金正恩在9月12号到17号拜访俄罗斯，被认为是和俄总统普京达成交易。朝鲜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帮助弹药库已见底的俄罗斯继续他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作为交换，莫斯科会向平壤提供朝鲜梦寐以求的太空和火箭技术等等。尽管两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交易，但情报显示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图曼江铁路设施靠近朝俄边境，早在2022年11月18号就被发现出现5个俄罗斯的货车车厢。 当时美国政府得到的情报显示，朝鲜在度向俄罗斯的亚格纳雇佣兵提供武器。通常图曼江铁路设施业务萧条，过去五年中最繁忙的一日只是得20个货车车厢。在今个月5号，该设施突然出现73个货车车厢，瞬即引来外界关注。图曼江铁路设施亦被发现正是进行扩建和升级。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当局正是在设施内既有的一处石油产品装卸站附近修建新设施。目前公开的情报并没有透露这个新设施的用途。阿富汗强震，超过2000人死，9000多人伤。阿富汗西部地区礼拜六上午发生尼克特制 6.3 级地震，震央位于古城克拉特西北大约40公里。在8号，阿富汗当局说强震已造成2000多人死，9000多人伤，是阿富汗20年来最致命的地震之一。当地一名医生说，政府和私营急救车都在将震央和周围地区的伤者运往医院。一名自称丹尼斯医生的克拉特卫生部门官员告诉路透社知，已有200多名死者被送往不同医院，并补充说当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震后又迅速发生多次强烈余震，最强震级亦达到 6.3 级。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国际援助撤出，阿富汗人道危机严重。在去年6月，阿富汗东南部帕克蒂卡镇发生 5.9 级地震，造成千多人死，是阿富汗近25年来最致命的地震。大陆惊人一幕，不看都不信。流亡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7号在 X 发帖说，山西大同一间餐馆劳役员工进行深层洗脑训练，抹杀全部作为人的尊严，只为生计，为培养服务生的奴性。这间餐馆命令员工趴在地上吃饭，培养牲畜一样的服从性，这个亦是学习军队叠被的升华版。从影片看到，一群身着白衣黑裤制服的年轻男女员工竟然排队趴在地上吃饭，每个人面前摆着餐盘，手上拿着筷子不停夹菜食，似乎吃得津津有味。影片引发舆论哗然，纷纷在帖文下留言热议。网民说，中共的权势者经常挂在口边的平等，无非是麻痹广大民众，甚至方称自己是勤务员，是公仆，全身心为民众服务，但行动上却从未做到。有人说，愚昧的种子在我们细个那阵已经在每个人的脑海悄悄种下了，有些人后来将它掹走，有些人已经根深蒂固，开花结果并继续在下一代播种。据大纪元发表的社论《九评共产党》，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一章中提到，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将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让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为中国造成灾难性后果。人心不单止失去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他的邪恶学说。 印度冰川湖缺堤，军方弹药被冲走，恐危及公安。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日前因豪雨袭击，导致一个冰川湖缺堤，河水窜急，桥梁被冲走，阻碍救援工作，至今造成至少56人死。印度军方亦示警，被洪水冲走的弹药恐危及公共安全。石金镇洛纳克湖四号缺堤引发暴洪，洪水涌至石金镇首府甘托尔北约150公里的蒂斯塔河谷。印度当局日前说有22000多人受影响。法新社报道，气候科学家示警，由于全球气温升高和冰川融化，类似的灾难事件恐让喜马拉雅山地区变得更危险。当地救灾官员说，截至目前，石金镇已发现26具尸体。警方令指，搜救人员已从蒂斯塔河流域找到30具尸体。他说，这条河长达86公里，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罹难者包括7名驻守石金镇的陆军人员。石金镇和尼泊尔和中国接壤，印度军方在那里派有为数不少的驻守人员。目前过百名失踪者中亦包括16名军方人员。另一方面，印度国防部发声明说，洪水冲走部分军营内的枪支和炸药，军方已成立搜索队，沿着蒂斯塔河搜寻散落的武器。当地媒体在6号报道，被洪水冲走的一个迫击炮流经邻近的西孟加拉省途中爆炸，造成2人死4伤。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在尔灭巴，邪恶轴心国聚集巴尔战。以色列南滑手机竟然妻女被俘，音乐节遭血洗。波兰总统说，以巴冲突增欧洲移民压力，限制出境吓到外企，都避免向中国派员。周润发夫妇裸捐56亿背后的原因。大家好，我是张欣，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已有600人丧生，超过2000人受伤。加沙走廊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至少370人丧生，2200人受伤。杀害性侵各国到以色列参加音乐节的人至少250人。目前已知哈马斯劫持的人质包括多国公民，至少有4名美国公民遇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告，华府宣布对以色列新的军事支持计划。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对 CNN 表示，以色列被劫持在加沙的人质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网传短片显示，哈曼斯将绑架的以色列儿童关在笼入边，绑架者在一旁毫无人性的嘲笑。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数十名美国国籍的人在加沙被哈曼斯武装分子扣为人质。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加班加点的验证核实有几多名美国人被杀被劫持。布林肯告诉 ABC， 这个是在以色列城镇在他们家中枪杀公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如此血淋淋的，简直是拖着人越过加沙边境。这次袭击的动机之一 完全有可能是想试图破坏以色列促进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有短片显示，有大批哈马斯民兵用滑翔伞进入以色列领土，从后方袭击以色列军队。视频人唐浩则疑哈马斯动用伞兵进攻以色列，以国情报体系和防空体系却毫无预警，无力应对此等规模的偷袭入侵。以色列预警体系是否有间谍入侵或大国黑客入侵，是否有内神通外鬼？哈马斯发言人对 BBC 说，哈马斯得到伊朗的支持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此外哈马斯还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不愿透露细节。有消息显示，哈马斯恐怖分子在普京的批准下接受了华格纳 PMC 和 Redoubt PMC 的恐怖组织的训练。此外，网传短片中哈马斯隔空喊话中共，你为什么不入侵台湾，问普京为什么不扩大袭击，这样哈马斯就可以娶到乌克兰女人了。网友说，哈马斯明显飘了，这个好像流氓的恐怖组织膨胀过头了，在全部阿拉伯国家加起来都不足以对付以色列，不知道哈马斯还能不能够见到下个礼拜的太阳。哈马斯宣布他们将以以色列国际机场为目标发射150枚火箭弹，目前有两架波兰大型军用飞机正在机场降落，任何火箭弹击中这些飞机都可能引发国际事件。时评人张天亮质疑，最奇怪的就是哈马斯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为什么要去招惹以色列，而且是全部投入的方式。军事专家姚成认为，哈马斯突然之间拥有了这么多武器，目前看来应该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伊朗提供的，特别是无人机，二是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时留下的武器被塔利班送了哈马斯一部分，三是亚会期间中共为什么高规格的接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相信私底下亦给予了一些经济援助，使叙利亚能够援助哈马斯。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没有外援是不可能的训练，所以真正的幕后推手应该是中共。从抗战的目的性来看，中共取得最大，亦玩了一次特务战争，分散了所有的兵力部署。当日网传图片显示，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以及第十二航母战斗群的其他舰艇正前往东地中海，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并协助可能的撤离。网友们惊叹，好耐冇睇到美国舰队咁大嘅动作啦。哈马斯领导人艾曼尤尼斯被斩首，据报道佢个尸体系响一座据称遭到以色列军队袭击嘅房屋废墟下发现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加沙城内嘅巴勒斯坦平民请立即离开，以色列军队将把哈马斯藏身嘅所有地方变成废墟，加沙已经断水断电，大量坦克开入加沙，以军开始大规模搜捕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目前已经击毙超过400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说，我就想讲一件事，哈马斯打开了地狱之门，在加沙地带哈马斯已经做出了决定，哈马斯将承担责任并为其行为付出代价。有人认为这个是要大开杀戒的节奏，攞下加沙，巴勒斯坦就被以色列围困了，其实就是灭国了。数百辆以色列坦克正在部署到皮隆地区和黎巴嫩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时评人江峰认为，俄乌战争、以亚战争这两大火药桶炸了，下一个是边个？中俄伊朝邪恶轴心似乎已经开始低鸣运转起来了。欧洲的火药桶俄国点，中东的火药桶伊朗点，东亚的火药桶北韩点，中共呢？不管是点边个，都是中国内政，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渗透以色列南部，大肆枪击平民，掳掠人质，其中甚至还有数十名以色列军人，引起国际高度关注。更有一名以色列男子透露，他从网络一段哈马斯绑架平民的影片中发现有自己妻女的身影，且状态看起来不乐观。 据 CNN 报道，网络上睇到一段以色列平民遭哈马斯组织人员绑架嘅影片。从影片中睇到，该组织驾驶一辆卡车，上面载有一群被俘以色列人士，两侧都系武装分子，更有人不断高呼真主至大。以色列男子阿舍就系响呢段影片中发现自己嘅妻子同两名幼女，最少仅三岁，亦响呢辆车上。他们在日前前往尼尔奥兹探视岳母，看到这段绑人影片后，他立即追踪妻子的手机 GPS 定位，发现地点要位于加沙地区内。阿舍焦急表示，他非常担忧老婆和女儿的安危。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人质的情况如何，情况看起来不太好。接着他指出，他的妻子和岳母拥有德国公民身份，已向德国政府寻求帮助。德国外交部则回应，外交部与德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正与以色列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德国公民是否受影响以及其程度。此外，7号网传视频显示，在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卡车上游街的女性尸体，经确实是30岁的沙尼洛克，她是一名德国公民，她到以色列参加在加沙边境附近举行的和平音乐节。8号早上，他的母亲悲伤地发表一份声明，证实他在短片中看到他的女儿，并请求公众提供更多信息。除了洛克，目前在和平音乐节上找到200多具尸体，其中包括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和挪威人。目前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音乐节，有多少人被绑架。波兰总统杜达8号表示，哈马斯组织和以色列间的暴力冲突对俄罗斯有利，因为转移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并且可能会为欧洲带来新的移民压力。路透社报道，自俄罗斯2022年初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一直是基辅当局的坚定支持者，已收留超过100万乌克兰难民，但对于欧洲联盟要求接收一部分其他地方进入欧洲的非正规难民，波兰政府就断然拒绝。杜达接受波兰卫视新闻采访时表示，这场冲突无疑有利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这个分散了世界的注意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可能会迎来另一波来自中东的移民潮，他们将对欧洲造成冲击，我们的安全、对波兰边境的保护以及欧盟和新根区边境的保护变得更加重要。自2021年中以来，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现试图从白俄罗斯非法入境的人数有所增加，主要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他们指责白俄罗斯协助这些越境行动，明斯克当局否认这种讲法。中共政府为了吸引海外商务人士访华，曾在8月放宽相关签证规定，但伴随多位外企高管被中共禁止出境，有些人即使没有被限制离境，亦有可能就地遭到警方拘留或审讯，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敢再到中国出差。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一些外企改变对中国的旅行政策，包括取消不必要、非紧急的行程，并且告诉相关员工结伴同行，不要一个人入境中国。为了避免公司业务或工作人员受到影响，有些外企还采取了隔离措施，也就是不再将中国业务视为企业全球经营范畴的一部分，而是切割出来以便单独处理。人权组织指出，中共政府针对外籍人士拿出限制出境措施，不仅只是为了刑事调查，亦常常用来打压异议人士，或借此取得筹码，在同外企或外国政府的纠纷当中占上风。曾在5月被中共当局突击检查的海盛容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二声明表示，该公司已在中共政府的指导下完成整改，并在积极落实国家安全主体责任。随着美中关系日趋紧张，再加上中共近期新修订数据安全及反间谍法，有美国企业仲开始对员工先行进行背景调查，以避免派出具有军事背景、双重国籍 话发表过敏感言论及批评过北京经济政策的人员到中国出差。美国国务院在6月更新了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公民旅游指南，将中国划为风险第二高的级别，建议旅客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因为有可能无端被限制出境或拘留。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曾发表相关报告显示，目前很难估计究竟有多少外籍人士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但保守估计至少有几万人。据中共最高法院的法律数据库信息，2016年至2020年期间，当局提到出境禁令的次数比以往增加了8倍。时隔多年，近日周润发再次回应关于死后裸捐全部身家的问题。68岁的周润发说，不是他自己要捐钱的，是他太太陈慧莲要捐的，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钱。据之前媒体的报道，周润发和陈慧莲的资产大约在56亿港元左右。因为妻子陈慧莲是周润发的经纪人，家中的财产都在陈慧莲手中。周润发说自己赚钱很辛苦，只有几千元的零花钱。想下算了，反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都是身外物，就留给有需要的人了。周润发夫妇裸捐的事情受到很多网友的夸赞和敬重，大家都佩服周润发夫妇的大义。周润发和陈慧莲结婚36年一直是圈中模范夫妇，但两人一直没有仔女。陈慧莲早年曾经怀孕过一个女儿，但胎儿因为脐带转颈不幸胎死腹中，为此陈慧莲十分痛心，几年后才慢慢走出伤痛。爱妻心切的周润发不愿意妻子再经历生孩子的痛楚，所以两人一直没有生小孩。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的婚姻还是很美满的，他们生活十分朴素，两夫妻可以在小店铺内庆祝生日。周润发在60岁之后就迷上了爬山运动，但周润发一头花白的头发，满面又长又深的皱纹和越来越消瘦的身材让网友感叹，过度运动是不是会反而加快衰老？这次在韩国电影节上，周润发透露自己患了糖尿病，现在每日只吃两碗饭就足够，有时候一日只吃一餐饭。周润发说自己每月只有几千元的零用钱，但陈慧莲讲过周润发每个月只跟他拿800元港币的零花钱，用来外出的时候搭下车。在香港街头，周润发经常被拍到坐地铁和公交，穿着人字拖走在街上，和普通人看起来没什么差别。虽然身家数十亿，周润发觉得田园生活最舒服，人不是为了名同利、名牌和奢侈品的。周润发和陈慧莲不止一次公开确认过，两人准备在百年之后会裸捐，将所有身家用作慈善用途，而且在这个之前，陈慧莲亦已经安顿好亲人。
以色列正式宣战，表示将会进行强而有力的报复。中共原形不露，以色列话佢系战狼。两声枪响尸骨寒，中学表演安倍遇食震惊海外。大家好，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号，以色列政府正式对激进组织哈马斯宣战。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进入战争状态，以军开始全面反击，同时大规模征召预备役军人。加沙地带半径80公里范围内进入紧急状态，包括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等大城市。来自军队各部门的几万名预备役士兵和增援部队已经在加沙边境动员起来。以色列国防部还宣布，当日下午1点在以色列国防部召开安全会议，全面商讨当前局势，决定应对措施。 以色列空军代号铁剑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始，几十架以色列战斗机向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控制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摧毁了17个军事基地和4个行动总部，这个是以色列空军正在攻击加沙。以军目前已经收复22处遭到入侵的地区，还在领土上8个交战点和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激战。以色列时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的说话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的雷霆行动目前已经击毙超过400名在以色列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还俘虏了几十人。哈马斯一名领导人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发动的攻击当中丧生。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领导人艾曼尤尼斯位于加沙中部努塞赖特亚民营的住宅进行了攻击。当地民防机构证实，民众在房屋的废墟当中找到了尤尼斯的尸体。同时以色列政府解禁了枪支，现在任何公民都可以携带武器。一直追踪战况的 Twitter 账号 Nikita 说，以色列总人口800多万，常备军不足20万，但以色列的战争动员能力名列世界前茅。经过战争动员，以色列的后备役总兵力可以快速达到200万以上。袭击当日，美国政府就明确重申对以色列坚如磐石的支持。拜登说，美国准备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六在电话当中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承诺，确保以色列军队拥有击退袭击和保护其人民所需要的力量。未来几日，国防部将会努力提供以色列所需的一切，保卫自己和平民免受无差别暴力和恐怖袭击的伤害。负责领导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以及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关系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样表示，正在与以色列同行保持联系，并密切跟踪这一宗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的局势。美国目前尚未公开以哪种形式提供支持。一位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正继续与以色列国防军就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支持请求进行密切磋商。与此同时，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加入哈马斯的阵营，朝直巴农场的3个以色列阵地发射导引火箭和炮弹，借此声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向黎巴嫩一个地区发动炮击作为反击。以军的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位于直巴的多夫山地区一处真主党哨站。目前这个威胁已经被以军挫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大规模突袭以色列，目前至少造成300名以色列人死亡，并绑架大量人质。据报枪手挨家挨户袭击，街道上尸体成堆。以色列当局证实，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国民数量史无前例。这个是以色列25岁女大学生遭到哈马斯强行押走时，在男朋友面前伸手喊着说不好。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以色列街头挟持老弱妇孺作为人质，恐怖的录影画面显示，这些人质整身都是血和瘀伤，双手大多数都被反绑在背后。此外，哈马斯说已经俘虏了大批以色列军人。美军退役海军上将、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司令史塔福瑞迪斯表示，对以色列在今次遇袭的情报大失误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理应拥有全世界上值得夸耀的情报部门。另外，有军事学者认为，以色列和沙特的和平谈判顺利，令情报组织降低了戒心。哈马斯的突袭虽然取得战术成功，但将会遭遇战略失败，特别是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将会遭到国际社会反制，亦即是赢得战役，输掉战争。除了美国明确表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英国、欧盟、波兰、捷克、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对哈马斯发出谴责。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亦都警告，哈马斯攻击已经对整个区域构成了不可估量的危险，德国已经设立一个危机小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0月8号开会，紧急商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事件。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呼吁尽一切外交努力，避免战火升级。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几千枚火箭弹袭击，扣押以色列人质，引发国际愤慨。台湾同中国大陆对这个国际事件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外交部在对袭击事件发布的声明当中，对挑起冲突的哈马斯只字未提，更谈不上谴责，同时亦都没有对以色列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而是谈起所谓的两国方案。中共外交部说，巴尔冲突反复上演，说明和平进展长期停滞不可持续，而平息巴尔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所谓的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礼拜日，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高级官员雅克斯公开施压说，以色列期待中方会对哈马斯有更强烈谴责。雅克斯对记者表示，当民众在街上被谋杀、屠杀时，不是提出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就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平民进行恐怖暴力攻击，台湾外交部表达严正声明，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进行恐怖暴力攻击，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外交部并向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达慰问，表示将会持续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攻击行动。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指出，以色列在尖端军事技术上有很多项目帮助了中共，歼十就是在以色列的幼师模板上建造的原型机。他透露，他当时引入一架俄罗斯卡28反潜直升机，上面没有安装电子和火控设备，以色列方面专门同哈飞公司联系，答应他们来负责。90年代要帮中共建造预警机，被美国发现之后被迫终止了合同。有网友在推特提醒，希望以色列在今次悲惨恐怖袭击当中看清楚中共在里面的作用，不要再在军事科技上或者任何科技上支持中共了，买到中共的武器很快就瞄准自己。那些自以为远离中国事务的国家醒一醒，不要以为中共远在天边，否则会影响到自己国家安全，这个世界好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7月遭到射杀，震惊国际社会。然而事隔一年，中国大陆一个高中举办校园集会，活动当中学生表演安倍遇食过程，并拉起写有两声枪响尸骨寒，污水排海为后患的横幅，引发舆论哗然。10月7号，前身为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账号中环日本公布一段影片，内容显示近日山东省枣庄三中新城校区运动会开幕典礼上，高二四班学生表演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的节目，但同真实事件不同的是，表演过程当中，当安倍遇食之后，学生快速拉起一条红色大横幅，写着两声枪响尸骨寒，污水排海为后患，随后传来全场欢呼声。这段影片流传之后，立即引发民间关注和讨论。不少中国网友感慨表示，仇恨教育从小找起，说日本军国主义，他们这个先至是。这样赤裸裸地无视生命，宣扬暴力，只会培养更多的暴徒恶魔，终有一日他们会吃到自己酿出的苦果。这样的教育怎能够培养出正常的学生？还有人说，共产党操弄意识形态上强烈地甚至极端化地去反西方、去反美、反日，然后用这种凝聚仇恨的方式来压制国内的种种内外交困和各种社会矛盾。亦都有网友讽刺，这一出样板戏可以上春晚了，这个画面为什么那么似文革时期的场面？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官方一直刻意宣传反日反污水情绪，但今年中秋节加11长假，仍然有大批中国民众选择前往日本观光旅游。日本朝日电视台对中国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1组中国游客当中，9组游客表示相信日本同国际社会的监控，相信处理水辐射不会超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星。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